说什么叫做涅槃？涅槃是法性。那法性是什么？法性是一切法本来没有自性的那一个性，所以那个性本身是什么？毕竟空，根本没有东西。好，你正涅槃，就是你能够，你的心能够入这样的一个毕竟空的一种境界里面，认知包括自己在内啊。那么一切法人法啊，人我二，这个二者，那么都毕竟空。在这样的一个毕竟空里面，一点执着都不存在，要不然你怎么见空呢？对不对啊？入自己的自信自心的这个性啊，能够知道它一点实有的这个法可得都没有，那么自然而然不起执着，没有执着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入这个空。那么在这里面呢啊，你说还有烦恼可断吗？还有烦恼业可舍吗？没有。所以正涅槃不是有什么可断，也不是什么有什么可舍啊。那么所以他在这里讲啊，这个法本身怎么样？无可善，无可舍。就我们举的这个涅槃的例子给各位了解啊，本来自性空的话就没有什么可善可舍的，正念乃至正涅槃也是一样，没有烦恼可断，没有烦恼业可舍。为什么？本来它就自性空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要成立一个无善啊，这个讲这个无善呢，就是因为啊，有些人呢啊，他就认为这个我们正得涅槃的时候，就是要把烦恼断尽，对不对？那不受后有，就是这个烦恼业也全部怎么样呢？也全部已经所作皆办了，已经全舍了，完全没有了啊，不再受这个报了。所以呢，佛要说这个无善法，就告诉你啊，涅槃是无善法。为什么？无可善，无可舍。正入涅槃不是有一法可得。不是你得了什么涅槃法，也没有涅槃法可得。涅槃本身是空，是法性，法性是空啊，没有，也没有一法可得啊。那么心完全离执着，就没有烦恼，烦恼根本不存在，还有什么烦恼好舍好断？对不对？所以这个叫无善。那么这里讲无善空呢，就是说佛说了这个无善，这个无善法，有人呢就执着有个无善法啊，就好像我们讲缘起啊是因缘法，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感觉法从因缘生起。我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请示老和尚的时候呢，让老和尚啊这个相当的辛苦，费了一番口舌才把我讲通。因为根深蒂固的很僵化的一种观念，认为缘起就是因缘法，法就是从因缘生，为什么你不许我说法从因缘生啊？到最后我才知道，哦，我不知不觉的那个僵化的那个认知里面，我自己没有感觉的真的认为法从因缘生，这个就是最可怕的，这个就是我们俱生起的无明。我说什么他就执什么，你说什么我就执什么，自然起来的一个执着。老和尚为了很辛苦，为了很多口舌讲了半天，我还是没领会过来我犯了这样的过失。当然到最后我终于懂了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中观所要破的。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相待的关系？他就是怕你听佛说缘起啊，缘起法，你这个一切法无非都是这个因缘所成的，不是。当然我们从以前的说法，我们认为它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可是我们却自己不知不觉当中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过失里面，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呢啊，这个无善呢，我们讲佛说无善啊，一 已经不要以为无善就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执着全部料理光了，有人就把这个无善再起执着，那么不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凡夫啊。那么这种无明产生的执着呢，它是一种任运而起的，在我们来讲是一种任运而起的啊。就好像我们说有为法它是因缘法啊，那么这个有为法如果是依世间名言来讲，它是有生有住有灭，对不对？这个法从工厂里面做好了出来，明明就是生产出来了嘛，这个生，对不对啊？然后它还没有坏以前我们可以使用啊，住，最后坏了灭。所以依世俗地来讲，它是有生有住有灭，所以叫有为啊，有为三相。可是这是什么？依名言施舍，这个是世俗地名言，名言法依名言施舍。如果你以它的根本的啊，我们以第一义以圣义来讲，依它的真实面真实性来讲，有为法是什么？本来就无一自性可得，生也是无自性生，有没有啊？住灭都是。所以为什么要一个无为来遮有为？告诉你里面没有自性可得，生住灭本来就，他从他的自性本身，自性空本身的这一个真实意义来讲的话啊，他本来就无生无住无灭。可是在我们凡夫很自然的感觉是他有生有住有灭，我们如何跳出这样子的一个束缚？虽然道理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啊，难。为什么？就是这个俱生啊，任运的，在我们的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相续里面，这个身心相续里面，它这个无明的这个作用是很自然而然的在任运的。所以凡夫知量道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明知但我们很难跳脱出来啊，一不小心马上就陷进去啊。所以啊，这个光是靠文慧靠思慧是不够的，没有力量的，非要有修慧不可啊。所以呢，这个说时不饱，这些道理建立我们的知见，但是还是要依见修道，才能够有最后的那个依道所去入的那个解脱，那才有办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回来啊讲无善空，就是讲啊这个真如涅槃，本来这里面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业啊，可断可弃可舍，所以叫无善。那有人执无善法，因此佛还要说一个无善空。这个无善本身还是自性空啊，由他的自己本性啊，本来就如此的这个本性空而空啊。这个呢是入中论里面解释这个无善空。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入中论书，也就是宗喀巴大师啊，他对入中论的这一段的所做的一个说明啊。若照入中论书是为以理自体任于何时都无可弃即不可弃舍之大圣，彼无善法由无善自性空之空性说明无善空。好，我们先看看这一句话啊。以彼自体任于何时都无可弃即不可弃舍之大圣，这个自体啊，无可善的这个一切法自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时空里面呢，他说都不可弃舍，无可弃舍，不可弃舍啊，叫做无弃啊。那么这个不可弃舍的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大圣。大圣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本性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的这个空，也就是一切法的自性空的这个空。大圣为什么称为大圣？是以什么为圣？ 依什么坐这个船呢、啊？到彼岸的船啊，我们说大圣是大船嘛，啊，可以承载很多的众生，无量的众生到涅槃彼岸嘛。那么这个船什么船？就是这个空船，大圣啊，如果不以空为圣的话，那就到不了彼岸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这个无可弃舍的字体呢，指的就是一切法的这一个空性，任何时候呢都不可弃舍，这叫无善。彼无善法啊，由无善自性空之空性，说明无善空。这一个无善法，这个空性啊，由无善自性空的这个空性啊。说它叫做无善空，好、哦，这个是宗喀巴大师对无善空的解释。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作者的说明啊，他说：照此解释，即是说别有一无可弃舍的无善空法，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似乎是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啊，确实啊，那么就是指什么呢？指这个圣义谛，这个空性，这个圣义自性啊，这个空性呢，它是任何时候呢都不可弃舍的啊，都无可弃舍的。好，下面接着啊，他说：如辩中辩论说，为所修善至于为所修善至无余一波涅盘位，亦无善舍而观空。这个为就是为了啊，为了所修的这一些善法啊，那么乃至到这个无余一波涅盘位啊，到成佛为止，所修的这一切善法啊，从四念珠开始啊，那么这个六度三十七道品等等啊，乃至到最后啊，证得一切种智。啊，那佛所具足的这21句字法身等等，这个都什么？都是无善啊，无善舍啊，这个呢都是不能够放，不能够弃，不能够舍的。那么，所以怎么样呢？观空啊，看看我们先前是不是讲，如果你说这一个法。啊，是圣义有啊，是不可舍的，是这个不可舍就是啊，这一个这个就表示它是一种自信有了，是不是啊？那么他要说空就不能够从自信空这个角度来讲，就有困难了，他就不成自信空，必须什么？必须观空，用智慧观它，把它观成空啊。因此呢。这种观空的这种说法，在中观、在龙树、在月称他们的看法呢，他认为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它是叫坏法空，把法破坏了，让它成空，不是他的自性本性原来是空。好像我们这个修这个不净观，硬是把一个人关成一把白骨，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啊。那么这种是你硬去做观把它观成的啊，或者是用智慧去观，在这个唯识中呢啊，它是我们前面讲过来，是寻思是如实智啊，一步一步过来，它是用观空的。那么这个在中观的这个见地呢，他认为一切法本来自性本空，何必你去观它空呢？它本来自性空，自性空而空啊。那么如果说是你去观它，它才成空的话，那是不是你把这个法破坏了以后，它才能空呢？用你的智慧把它破坏了，让它成空呢？它本来有，所以呢？这个呢，他们就说是叫 坏法空，不是自性空。好，这个地方是辩中边的一个说法，我们也看得出来啊。那么这些呢，在这个唯识中辩中边论呢，它是唯识中的论点啊。那么在唯识中呢，它是佛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善心所还是不可舍得啊、哦，那都还是要有21个善心所，都还不能没有。那因为佛要住这个清净的依他起，那么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尽未来及度众生呢，他这个好的心所，这个些善的心所，他都还要用，所以这个都还要保留啊，不可舍。还有佛的这一些21句的智法身等等，这些呢都不可弃舍，这些都不能不能没有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讲的就是这回事啊。好，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看书上最后这一段的最后这一句话，他说跟原论引经的释义不相符顺是显而易见的啊。那么宗喀巴大师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解释呢，也是看得出来呢是随顺瑜伽行的啊，随顺瑜伽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各位，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替宗喀巴大师哈、再做一点声明啊。这个宗大师呢，他是在这个西藏啊，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成就者啊，是一个圣者啊，伟大的一个圣者。那么他对这个中观的这个见地啊，那么是非常超越，对比我们来讲啊，他是非常超越的，非常卓越的啊。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可以说很多地方呢都绝对是应成见啊。那在我们的书里面呢举出来的地方呢，都是挑他不顺应成随瑜伽行的地方。为什么呢？是要让你认识，帮助我们认识啊，这差别的说法你要知道啊。这个地方他的说法呢是随顺瑜伽行的。所以如果在这里我们屡屡提宗大师的这个入宗论书的解释，屡屡发现怎么每次在书上出现，在我们的宗义书上出现，他总是这么样的一个做法，怕大家呢对宗大师呢有所误解啊。那么老和尚呢曾经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他说他很多这个中观应成的这个见地呢，是在宗大师的著作里面得到启发，得到启示啊，那么他才弄通的，才有能力去阅读大智度论啊，乃至中观的这一些重要的论点，一些比较深色的这些问题呢，都是得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力的这一个帮助啊，得到他的这一个好处的。所以我很担心啊，很担心啊，我们每次做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对宗喀巴大师呢，这个有欠公平啊，让大家误解。因为什么呢？因为也许在座的各位友人呢，并不是经常接触这些东西，那从中义的地方呢，就对宗喀巴大师产生这个错误的认识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啊。所以呢，我再一次的啊，跟各位做一个声明。好，我们再看往下来看啊，他说若照汉译大般尔经第三分所示无善空之全文啊，则是啊，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唐译的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般尔经里面有关无善空的这一段，他说云何无善空，善为诸法有放有弃有舍可得，若法无放弃舍可得，说明无善，始终无善由无善空，非常非坏，所以者何？本性而故，是为无善空。下面接着啊，经文虽较入中论所引则广，然意仅广略之别，并无任何异义。如宗喀巴大师如宗喀巴之所说者啊，就是说这个 唐毅大般若经的这个第三分啊，第三分所解释的这一个无善空的这一段文呢，跟月称的入中论里面所说的呢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有他说的比较广泛一点啊，那月称说的比较简略一点啊，并没有不同的含义。哪个地方汉译呢？大般若经哦，是这个地方若照汉译啊，这个汉译指的是唐译啊，是唐译。后面讲唐译啊，那作者呢很婆心啊，很婆心，他要让你知道哈、啊，有时候我们会说汉译，有时候说唐译，但是大般若经呢啊，主要是大般若经就是唐译本。那如果是秦译本的话啊，这个秦朝的秦啊，秦译本的话就是摩诃般若啊，摩诃般若啊，就不会说是大般若，它是摩诃般若。那简称的时候，如果他说摩诃般若呢，大概他不用交代是秦译啊。但是如果有时候简说秦译般若，那你就要知道就是我们大藏经里面的摩诃般若经啊，那是鸠摩罗什的翻译本啊。好，他这个地方啊、我有一句话还没讲完啊。他说这个只是两个啊、这个两个地方所说呢，只是这个所引的广略不同而已，并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不同的意义啊。那么下面有个破折号，如宗喀巴之所说者啊，就是说没有像宗喀巴大师啊解释的啊这样的一种不同啊，就是引这个宗喀巴的这一种差别啊来做一个啊这个例子做说明啊。好，这个是唐译本的这一个第三分啊，我们再往下看，还有第一分跟第二分对无善空的这个解释又如何呢啊。他说又所言无善空者，唐译大般若经除第一分说无善空为无变异空外，其无变异之意全以此处之无善意作事。在第一分大般若经的第一分讲的是什么？讲二十空啊。这二十空里面的这个无善空呢，它的名相的翻译呢是叫做无变异空，虽然名词有所不同，可是它的内涵所说的啊，它的意义解释的呢就是无善意啊，就是也是解释成无善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呢这个呢就表示它也没有什么不同了。下面我们继续看，他说第二分作善无善空，与此处之无善空都是双是善无善意，其中且只有措辞上的少异，含义完全相同啊。这个是第二分讲十八空的这个部分呢，他对于这个无善空呢，他是翻译成这个善无善空啊，对这个空的这个名词，他翻译成善无善空。那么在内涵上呢，是既解释善，也解释无善，跟入中论里面的这个说法是一样的。我们从入中论前面的这个寄送，各位看得到啊，他一开始就说善未有可谤。啊，极有可弃舍，先解释善，然后再解释无善啊。那么第二分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子啊。那他说呢，只是措辞上有点不同，意义都完全相同。好、啊，这个是跟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的这个《大般若经》前三分做的一个比较。下面我们来看看跟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的这一个比较。至于秦译摩诃般若经为言善空，然观其下文善名诸法无灭，可知此善为无善之物脱。盖诸法无灭只能是无善，不能是善。若复越西进诸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虽亦无善为无分别，其事无分别则人为无舍。即此诸经文便可了知经义入中论书之事是否顺此失之。 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般若经里面呢，他对无善空呢，他是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啊，从经文看到的叫善空啊。可是看他下面的这个解释，他说善明诸法无灭啊，那么这个无灭就是无可灭的意思。那既是无可灭，当然就是无可舍啊，无可弃啊。所以他说看他的这个解释啊，那么这个诸法无灭呢，只能解释成无善，没有办法解释成善。所以呢，作者老和尚呢，他认为呢，这应该是啊，这个一个这个受，就是说翻译的这个经文，在早期呢，因为也没有印刷术嘛啊，那么只那个这个都是怎么样呢？手抄啊，翻译好了以后大家来抄啊啊，抄一本啊，两本、三本、五本这样子流通啊。所以呢，极可能呢是一种一种误脱啊，他说是一种误脱，就是说不小心被脱落了，应该是无善，这个无字呢被这个被不小心被落掉了啊，被丢掉了啊，所以应该是无善的这一个意思。那么凭什么老和尚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他说，如果以这个主法护啊，主法护各位知不知道？他也是一个比这个鸠摩罗什他们还要更早的啊，这个从这个印度来的啊，这个法师啊。那么他是这个最早翻译这些大圣的般若经啊，从这些人的这个手上呢就开始了啊。他所翻译的般若经呢叫做《光赞般若经》。从这个光赞般若经里面啊，去看他讲这个无善的意思呢，它叫做无分别啊。那么这个无分别呢，仍然是无舍的意思，仍然是无舍的意思。所以由此可见，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呢，这个地方这个善空呢，应该是无善空。这个无字呢，是一个被遗漏掉的一个错误啊。好。所以最后结论呢，他告诉我们说，入中论师呢，入中论书啊，把这个无善啊解释成无可，不管在任什么样的时刻都不可弃舍啊，无可弃舍的这种这种大圣啊，也就是这个空啊，那么这样的解释方法这个事实上跟所有的般若经啊。都可能呢都不相不顺的啊，这个要我们呢去想一想。好，再往下我们再看啊，他说按此无善空可说是承接毕竟空和无际空而起的，盖一切法既是毕竟空，则无初中后三际，如是之法即无可放无可弃舍者，由无可放无可弃舍即是无善，无善即是空，故说无善由无善空本性自耳啊。那么这个地方呢，那么把前面的这个无际空跟毕竟空呢，把它整个连接起来，告诉我们说，那么从毕竟空开始啊，那么到无际空到这一个无善空呢，都是从法义上啊去成立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事实上不是说在这一个缘起诸法这个现象界里面有这样的法，比如说我们说现象界里面确实有什么，有布特伽罗，有人嘛，对不对啊？那么人有长的一个眼睛啊、鼻子啊这些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法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里面很多它是法啊，这些法呢，它当然是由它自己自性空而空啊。但是根据这一些法的内涵成立的种种的道理，这个叫法义，这些道理呢也会被执着啊，所以呢根据这些道理所成立的空，这个就是从法义上所成立的。那么毕竟空、无际空到无善空，这个都是根据道理、根据法义所成立的这个空啊。所以而尤其这个不只是从法义上成立， 尤其呢这三个空呢它是有先后一气啊串成一气的啊一个关系啊，在书上告诉我们它有承接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说从毕竟空开始，那么说一切法毕竟空，既然是毕竟空的话，当然就没有出处，没有前，没有后，没有中间了，是不是？那就是无际了。那么既然是无际的话啊，那就没有什么好可好好这个无可放、无可弃、无可舍了。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成立啊这一个无善啊。那么好，无善呢由他自己，这个既然是施设的，是成立的，它也是缘起法，是不是缘起法？缘起法，施设本身是一是就是缘起，对不对？就是因缘和合的一些条件嘛，啊，不是他本来天生如此嘛，啊，所以既然是施设的，这些法本身啊，这法义本身呢，既然都是施设的啊，现在这个无善空是这个无善本身是施设的啊，那么当然它也是缘起，那么是缘起的话，都是自性空。性本自耳啊，好，这个是无善空。下面我们看本性空。复次，本性空，颂曰：有为等法性，都非诸声闻、独觉与菩萨如来之所作，故有为等性，说明为本性，彼有彼性空，是为本性空。论主引经释言，云何本性空？为诸法本性无作无为，非声闻作。有为等法性，这个等就包含这个无为法啊，是个外等，就有为无为等一切法的法性，都非诸声闻、独觉与菩萨如来之所作。这一个本性呢，是他本来常耳啊，法耳如是的一种性、一种体、一种性。那么不是声闻人，也不是独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去造作他的，所以他的这个本性啊是怎么样呢？由他自性本来就空而空，这个叫做本性空。那么在引经的这一段说明里面讲个无作无为非声闻作啊，这个无作啊就表示他不是由业力所做的，无为不是由人或者是各种因缘条件所造作的啊。那么非声闻作，这是只举一个声闻做例子做代表，其实呢是含什么呢？含独觉菩萨如来乃至什么呢？乃至我们说大梵天等等啊，都不是这些有超能力的啊，这些人我们人道里面认为他有超能力的人啊，或者是由人所造作的，都不是啊。好，下面再看，他说此在特别说明诸法空乃由本性自空而空，所谓法自耳者，非为由作者令空，如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等之所作而实以为空也。故制度论一则说，性空者诸法性常空，再则说性空者名为本来常耳。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本性空呢应该可以不必说明啊，因为这个本性空就是我们在前面说的这个啊一切法同一空性，我们总说空性的那一个本性空啊，完全一样的意义啊。所以呢各位看看这些内容啊，都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前面总说一切法的这个空性啊的这个法性，这个空性就是讲本性空啊。好，本性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看一切法空。 复次一切法空，颂曰：十八界六处，彼所生六受，若有色无色，有为无为法，如是一切法，有彼性离空。这个偈颂啊，稍微说一下好了。十八界六处，彼所生六受。十八界各位都很清楚了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六根、六尘、六识合起来，这个十八界就可以包含三界一切法，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一切法，不外十八界。这个气世间就是外在的这一个啊，这个宇宙世间无非是色法，是不是啊？啊，那么有情世间呢？有情世间就是色法，这个无蕴，我们有这个肉身嘛，色蕴啊啊，还有呢，这个色身香味触啊，这个是外，这个在这个七世间里面有这些，在有情呢有六根有六尘，产生六识，那么我们身心里的都有了，对不对？这个生理的这个色蕴这个肉体啊，那么心理的啊这个种种的心所啊，种种的分别活动啊，心事的分别活动都在这里面了，从十八界就可以合运作情气世间一切法。那么情气世间当然就指的三界啊，三界一切法。好，十八界三界一切法啊，那么进一步呢，它合以后呢，这个有六处六受啊，这讲一些心理的这些心所的这个活动啊。好，这个六处六受从这个十八界啊，就是三合啊，根境是三合升起的，先升起六处，再升起六受啊。这从因缘上来讲是这样，但其实呢，那么升起来呢是同一刹那，根尘是三合的这一刹那的同时，这个五片行处作意受想。是五片行心所在同一刹那啊，同一刹那聚起啊。但是呢，说它的升起的因缘来讲的话啊，才会有这种啊，先三合啊，根紧是三合，而后有触，而后有受啊，想思等等啊。事实上是同一刹那。好，若有色无色啊。从十八界到六处六受，六处生六受生啊，那么整个合起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三界，这三界无非就是有色界有无色界，对不对啊？有色无色啊，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再加上无为法，如是一切法，这解释一切法啊，这个叫一切法。所以一切法就是什么？有为无为一切法。好，这样的一切法有彼性离，由于它的本性，这个离就是空，没有啊，所以由它的本性空而空，所以这个是讲这个一切法空，一切法本来自性空啊。那么由他的自性空而空，叫一切法空啊。好，这个是偈颂的部分，我们到这里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继续。好，我们继续讲这个一切法空啊。看这一个入中论他的这个解释啊。论主是此六句颂所设诸法，是曰有为无为二类分别的，故先引经说一切法为有为无为，其是有为法但举十八界六处及六受，为内外六处及六识身，并眼合处乃至意合处之六处。 由六处为缘所生六受，随即结说，此中一切法由一切法空，此外未及于法。因此这很可能是专指世间一切有为法。至于有色无色，亦依此分。十色界是有色，八无色界及触受等心所是无色，或欲色二界设有色无色，为无色界。无为法是文全未提及，可能是无为空中已是，此处从略了。好，这里呢是从这个入中论的解释啊，一直到后面作者做了一点说明，是这一段啊。那么入中论里面在这个地方呢，他一开始从寄送我们看到了啊，他就先举这个十八界到六处六受等啊。那么这个部分好，我们依着书来讲解好了啊。他说这个经啊，先引经里面呢，他把对一切法先做一个定义，就是指这个有为跟无为。那么对有为无为的解释呢，他从这个有为开始，他对有为法的说明呢，他只是举十八界六处及六受啊，也就是说这个内外六处及六识身，那么三合啊，这个眼合处乃至意合处之六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眼色合升起眼识，然后呢这个三合升起处啊，从眼一直到意，三个一组啊，从眼缘色法，眼根缘色法升起眼识，然后呢从眼识再产生怎么呢，这个对色法的这种处啊，这个是处心所嘛啊，那么这个是一组啊，一直到意啊，意跟缘法处升起意识，然后呢再升起这个意处啊，那么这样总共六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产生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处称为这个六处身啊，那么由六处呢啊为缘，作为这个因缘呢升起六受啊，先要有触，然后才能产生这个领纳，就是这个受心所，这个受啊，那么有六受身的这个升起啊。在入中论里面讲到这个地方，立刻他就做一个结论了，他说此中一切法由一切法空啊。那么对于月称论师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在这里呢我们做的一个这个推理啊的一个了解呢，说它是很可能呢，这个对于这个有为法的这样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可能是指世间一切有为法啊，指这个部分来讲的。那么下面他说在寄送里面还有色无色啊，我们知道前面讲十八界六处彼所生六受啊，这是两句。第三句呢，他说还有色无色啊的这一个说法，他说也是这个根据这个前面这个十八界啊来做说明。十八界里面呢有十个有色界啊，那么有另外八个呢是无色界，十个有色界就是五根跟五境啊，那么八个无色界呢就是六世界加上异界跟法界，这个就是八个无色界。还有呢触受等啊，这一些呢都是无色的。那如果是说呢，这个从这个欲界色界啊跟无色界三界来讲，这个有色跟无色呢也可以啊。那么这里面呢欲色二界呢它是有色界啊，那么当然无色界当然就是无色了。好，这个是对有为法的解释啊。那么在这个论里面没有提到无为法啊，只是在这个一切法的解释里面提到无为法，那么后头呢就没有再做说明。这个老和尚啊 他说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无为空里面呢已经讲了啊，无为空是在一切法空之前，在无为空里面对无为法已经做了解释，所以这个地方就把它省略了，这是一点啊。那么第二点我们再来往后头看，他说虽然啊，勤益波尔经于诸法空中的诸法为是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即无不即无为，与此事吻合，即宜思则。就说虽然我们前面做这样的一个推论，认为说可能是在无为空里面已经对无为法做了说明了啊，所以他就省略，但其实呢啊，在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里面，那么他对于这个诸法空里面的这个诸法啊，他所说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说般若经里面佛自己啊对这个诸法的这个解释呢，他也仅仅是根据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说有为法，而没有提到无为法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这种解释的这种方的这个情况呢，并不是月称自己啊这样做的，而是般若经里面本身也是如此的啊，就叫我们呢啊要注意啊，要想一想，要懂得去抉择。好，这个是一切法空，比较简单啊，没有什么问题吧。下面我们再来谈这个自相空。自相空的部分呢就很长啊，很多，这个呢不是一堂课讲得完的啊，我们今天呢讲多少算多少啊。先看入中论的这个偈颂啊，复次，自相空此一入中论书分为三目，略标广释及总结，今出略标颂曰：变爱等无性是为自相空，此变爱为色法自相，等字直贯最后一切种之智，以现见为自相，于中一切染净诸法，个个皆无自性无自相，自相空。